尊敬的老教授，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。人类生活在这个世间呢，确实存在三种关系。那么第一种呢，是人和人的关系，第二种呢，是人和天地万物的关系，第三种关系呢，我们上一次在节目当中啊，没有涉及到，但是我们发现呢，这个关系是回避不开的，而且它直接关系到呢，整个人类社会的这些灾难呢、吉祥啊、吉凶祸福，就是人和不同维次空间众生的关系。那么在儒释道就讲是鬼神，在佛法里告诉人们，就是人一旦去世之后，他的神识会离开身体。有人很好奇，这个神识到底那个时候是什么状态呢？
神识，是佛教的名词啊，在中国人呢不叫神识，中国人叫灵魂啊。现在西洋人的时候也讲灵魂啊。那么这个东西，实际上在佛法讲，那个魂不灵，应该是还是我们老祖宗讲的有道理。易经里面讲啊，精气为无，游魂为变啊。精气为无者，那就是像山河大地上是精气变现的啊。这个动物的时候呢，这个魂它的速度很大，它不稳定啊，这个是有道理的，称游魂是很有道理的啊。实际上它不灵，它要是灵，它怎么会就到畜生道，怎么会就到恶鬼道，怎么选择这些那不可能的事情嘛。到人间来投胎，一定要投到富贵家里嘛，他是享福嘛，他为什么投到贫穷人家里呢？所以可见这个不灵啊，确确实实迷惑颠倒啊。那么他投胎这个事情，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他跟父母有缘，没有缘的他不来。四种缘，报恩的、抱怨的、讨债的、还债的，就这四种缘。如果没有这四种缘的话，绝对不会变成一家人，
就不发生感应，
不会发生感应，再不会发生感应，所以通通与过去世的因有关系啊。如果是报恩的，这个小孩就是孝子贤孙，不教他太孝人啊，他是报恩的，
就要对父母好
啊，对，他就好，就听话啊。如果报怨的话的时候，这个小孩就很顽皮叛逆，到最后的时候败家子，
毁坏家
啊。对，不错，他是来报仇的。
他自己可能也说不出来为什么，但是他就要这么做，
他就是要这么做，
就要骂父母。
对，不错。所以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啊。
前世的因，
前世也因，他内心里头他有这些急的这些恩怨。他没有能够舍弃掉的时候啊。那讨债的呢，那就看讨多少，欠多少。如果欠的少的，3岁5岁他就走了，你对他的付出啊，这是就没有了。如果欠的多的呢，还供养他到大学毕业了，他过世了走了啊。那欠的多的啊，这是你欠他的，他来讨债的啊。那还债的呢，那也要看多少啊。如果的时候他欠你很多，他对你物质生活就供养很丰厚；如果欠你不多呢，他对你物质生活照顾啊，那就很单薄，让你饿不死就好了啊。绝对没有孝顺心，没有恭敬心啊，但生活会照顾到，那是还债的。这四种缘呢，不是四种缘呢，不会到一家来。这佛给我们说的这么清楚的关系。那么学了佛之后，或者受过圣贤教育之后，他能把这关系转变，所以把什么，把这个家亲眷属变成了法旨啊，大家在一块修行的同伴，同参道友，那就转变了。所以教育能够改变人生，这个很有道理啊，特别是圣贤的教育跟佛法的教育。 你接触了搞明白之后，过去虽然有怨不报了，要来报恩了啊。你想到说不管怎么样，父母养你的时候，这也是养育之恩的，前面就算了，一笔勾销了，那对于这一生父母的养育啊，那他就会报恩啊，所以他能够转变。哎，欠债的可以不必讨了，要好好的侍奉父母啊，好好的做一个佛弟子，做一个这个社会大众的一个好榜样，他能转啊。所以这个教育的功德，这是后天的，这是产生很大的影响。
同样是去世，在一场灾难当中，那么您曾讲过去向不同，
对，
这个人是善人，
对，
那个人是恶人，
对，
他那个神识将来所感召来的境界一定不一样，
不一样啊。这个有个很浅显的例子，大家一想就明白了。人有嗜好，喜欢打牌的一定找打牌的朋友，喜欢跳舞的一定是一跳舞的朋友啊，他这些俱乐部嘛，他就往那里去了嘛，
他们互相看着、啊、
对对对，他就相应嘛啊。所以说呢，天的伦理道德比我们人间高，修养伦理道德，他当然就他肯定到天道去嘛，他喜欢那个地方嘛，那个地方人也欢喜他嘛，人也拍起合嘛啊，他绝对不会到恶道去啊。那鬼道上，鬼道是贪婪的，吼，这个贪心重的人他都跑到一起去了啊。地狱是嗔恚嫉妒啊，哪一类他往哪一类去啊。这个就是易经里面所讲的，人以群分的，物以类聚。
那用水试验来说明这个问题，
对，
他那个心恶到了极处，就是那个水的结晶啊，坏到也会坏到极处。
不错不错，
所以这个人他一世作恶的话，他那个心坏到了极处。
对，不错。
去世之后，他那个神识感得来的境界，
境界
就是极恶的，
没错。
这个极恶的境界，佛经上叫地狱。
地狱，对，对，是自己感应的，不是别人建筑的。
反过来就是天堂，
没错，没错，反过来就是天堂。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之后，人在一生当中何必作恶啊？没有必要去作恶吧。这一生再苦，我苦过这一生，积功累德，来生是天堂。
但是您知道现在人他就是这样说，人去世了，这个遗体摆在这里，你们讲神识我也看不到，他去哪里我更不晓得，那肯定死了就是一了百了啊！我当然要使劲的这个来，我要尽情的享受啊，趁着能多活几天。我
对，对，这个没有关系。等到他断了气之后，他就晓得了，
那不就完了吗？
那境界性，那来不及了，那后悔莫及，是真的。
那就是不同维次空间。
对，没错没错。
那会儿他看是不是能看到家里人围着他的遗体在哭？
能看到。
那他使劲叫也听不到。
听不到，不错不错。哎，一般佛在经上讲，神识离开最快是八个小时，断气之后八个小时啊。有的人两三天都没有离开，他灵魂两三天都不离开的啊。为什么？他这个情识很重，舍不得离开，
舍不得。
对，不错不错。
那尤其是这个家亲眷属一痛哭，他就、
啊、对，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。
那个时候叫佛法叫中阴身呢、啊。
中阴身。
他应该是什么样子呢？
跟自己人一样，就像自己说没有这个肉的这个形体，他还是一个人的样子。啊，那有天眼的能看到，但是身体。比人是小了很多啊，大概一般看的好像三尺高的样子。
它是飘忽不定的
吗？对，飘忽，
就像孔老夫子所说的游魂，
叫游魂，不飘忽不定。
那他下一步要去哪里呢？
去哪里是他的业感，他的业力，也就是讲他的嗜好，他喜欢什么？
财色名食睡啊，
没错，
喜欢享受、
啊，喜欢这享受，他就往那一道去了。那一道是什么？那一道是恶鬼地狱，现的相都是那种相， 进去之后了就完了啊，他被诱惑啊，所以这个道理才是真的，不是什么阎王小鬼判的，当然就不是的，是你自己业力所感的。
还有人讲是佛菩萨审判，那就更
没有，没有，绝对没这回事情，都是业力变现的啊，纵然遇到阎王者也是业力变现的。
那么如果说到宇宙人生的真相，
对，
这个身体是个假我，
对，
就像是一个小的旅馆一样，
不错，
这个神识这一世只不过是在这儿住上几十年，
没错没错没错，
能这么打比方、
可以。
那我们所做的美容啊，天天化妆啊、都是在给这个小旅馆装
修、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，
周围的世界就是个大旅馆，
对，不错，是这样的，应该做如是观啊，所以你就不会执着了。我是在这住旅馆，这个地方所有权不是我的，我不必去为这个事情操心啊，你自然就看淡薄了。
在佛法里所讲，这个神识还不是真正的自己，
不是
啊。我们曾经给大家做过一个比方，这是套娃。这外边的那就是假我，它一旦坏掉了就是死掉了，这里边呢就有一个神识出来啊，这个神识呢就是刚才您说佛经上也这么形容的，那么啊游魂，那么这个神识还不是自己，那么这里边呢还有一个是这个是真我，不生不灭的
灵性，
灵性，
对，
那有人就想
就是自信，
有人就想请教您了，这个神识和这个自信是什么关系呢？
是迷悟的关系，迷了自信，迷了就叫神识，觉悟了神识就是自信。
那跟人就是他在世的时候跟这个本性是关系是一样的，
是一样的，就是迷悟，
跟这个形象没有关系，跟生死没有关系，
没关系。
在这次金融风暴的时候，全世界有很多的人非常的悲惨，还有一些人自杀，那自杀之后这个人的情况据说是最，在佛经上讲是最惨的，是吗？
对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无论用什么手段自杀，他的神识是没有办法去投胎的，中阴的时间很长，在中阴的时候每一七天他要重新自杀一次，所以这个很痛苦。
如果是跳楼的呢，每七天跳一次，
每七天要跳一次，上吊的每七天要吊一次，所以他不晓得事实真相，晓得事实真相的时候决定不能自杀，自杀不能解决问题，只有替自己找麻烦啊。所以谚语有一个话说的时候也许有道理，自杀要找替死鬼，他要没有替身的话他自己走不了啊，天天在这等替身，等到了他才能走。
这是真的，这不是迷信传说。
哎，你看看出车祸的那个路况，那个地方常常就在那出事情，在那个地方有鬼在那里等着等替身。
中国自古就有一个传统叫慎终归远，
对，
明德归后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对故去的先人呢，对亡人呢，要存着一份孝心和恭敬心，
对，
常常的怀念，这样民风呢就会很厚道。
对，
以儒释道的智慧来看，
对，
尤其是以佛家的智慧来看，我们应该怎样纪念灾难中啊这些遇难的同胞？
这个要常常在佛法里面呢，这是诵经念佛给他回向，为他祈福，希望减少他的痛苦，帮助他提升。如果他有善根，像过去学佛的，再接触到佛法很容易啊，很容易觉悟，很容易回头啊。没有接触到佛法的时候，那么闻到佛法的时候，闻佛名啊，这个听到佛的这个佛经的音声，他阿赖耶识里面种种子，这是好事情啊！种子慢慢的 累积多了，这印象深刻了，他慢慢就会学习啊，这个学习对他的帮助就很大了啊。佛菩萨六道里头都有，
我们这样来纪念这些亡人呢、啊、这些遇难的同胞啊、
嗯、
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心的波动的信息，
没错，
他能感觉得到，
能感到，能感到，能感到，
比如
而且他对你，对你这些一定有感恩的心，因为你在帮助他。
据说众生去世之后，这个神识比原来要聪明九倍
啊，那倒不一定，
要聪明很多
啊，那倒不一定
啊，
那倒不一
定，
那不一定，这个完全看他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，每个人并不相等。
比如说自己的家人在很远以外的地方，比如说在国外去世了、那在国内的人怎么办呢？也用这种方法？
有一样，因为在他们那个上没距离啊，这个时间空间距离没有
啊，人去世之后这个
不错不错不错，这三维空间突破了。
那人一去世之后，如果他一旦明白了，他不就开始学佛了吗？
啊，对，要明白才行，但是就是很不容易明白。你要晓得鬼神的分别执着比我们严重，
他都已经亲自看到他的身体坏掉了，
看到
身
体坏
掉，
对，是啊，他还想去再找一个身体啊，就又找父母就投胎啊，他还去找身体啊啊。这桩事情你看看美国那个卫斯博士，他出了四本书啊，完全是从催眠当中让这个人的说说出他过去生一世两世三世，你就明白了。所以这个分别执着是多么严重。
我们在家里边做很多的善事，
对
啊，做很多好事、
嗯、
对这个亡人好处会很大，
对，增加他的福报。
比如说我们做了善事，他有福报、原因是因为这个事情起因是他，
对，你是因为他才做的，他沾这个光，如果没有他你就不做了。在地藏经上很明显的那个婆罗门女不是度她的母亲吗？如果不是她母亲堕地狱，造恶堕地狱，她就不会修行了啊，不会那么认真去念佛了。因为她救母亲堕地狱，她要救她的母亲，所以拼命真干。这真干的时候，她一天一夜的时候，她就能够得到念佛三昧，这个功夫可了不得了。得念佛三昧最低限度是阿罗汉的这个地位了，那他母亲得大利益了啊，所以他就有这个能力，地狱现前啊，他就有地狱。你看鬼王见到他称他菩萨啊，你为什么是事情到这个地方只有两种人可以来，一个是菩萨，一个是受罪的人，除这两种人之外他见不到地狱。所以他就来问他的母亲，他的母亲是谁？是月地利女。哦，他说他三天前就升天了，听说他一个孝顺的女儿的时候、啊，给他这个念这个教化定自在王如来说，他已经升天了。啊，他不是为这个事情，他自己不会那么用功啊。
就这么大的力量。
对呀，所以你自己的成就多大，亡人的利也多大。
不在于自己掏多少钱放到寺庙里去、
哦、那个不相干，那个没有用处的。那你看那个还有个光目女啊，光目女也是为她母亲祈福，但是她的功力的时候比婆罗门女就差很多啊，所以她的母亲的时候也脱离地狱去，又到人间的投胎啊，又变成小孩了啊，在她家里。
这样看来一个家庭啊有一两个做善事的学佛的这人、
啊、
大福报、
啊、大福报，
对父母来说
真是大福报，对一家人都有福报。
我们扩大来说，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国家、做善事的慈善的人士、或者学佛的人士越多、那这个国家
国泰民安，
这个民族的先人
没错没错
会更好，
没错，而且现前确实是国泰民安， 所以真是消灾为民难。
佛法在中国呀，是最兴盛的，
对，
很长时间。
对，
如果中国那么多的人口，这个人数增加啊，做善事的学佛的人增加，对这个世界那影响就太大，
很大，非常非常大。
这是一张世界知名的新闻照片，这张照片呢，当时曾经感动过、震动过很多很多的人啊。这个女孩子呢，很小，还不到十岁。这个女孩子呢，因为一次灾难呢，火山爆发呢，因为这个灾难呢，被埋在了这个水坑的下边，她的身体呢被这些建筑物都卡住了，她不能出来。周围那些人呢，围着她救不出来。当时是80年代，80年代的事情。这个小女孩就是这样望着周围的人，一直这样望着。那么大概有一两天的时间，周围的人也救不出来她。最后这个女孩子就这样死掉了。那么这张照片呢，真的是感动了，也震动了很多人。那么现在有人就提出这样的问题来：这个小女孩才几岁大，她又没有造过什么恶业，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果报呢？这么悲惨的就死掉了呢？
对，这个果报是前世的，
前世的，
不是她这一生的啊，是因果通三世。他前世如果没有恶因的话，他这一生当中不会遇到这个灾难。所以是人在这个世界没有偶然的，我们只看到这个一面，没有看到过去，也没有看到未来。
假如说我们做这样一个假设，比如说也是这个女孩子，
对，
她学过佛法，在这个时候她应该做什么？
念佛，
念阿弥陀佛。
对啊，她念佛，一个是得救，一个是往生，那个果报完全不一样。啊，如果说是他也在中国，旁边人都是念佛的，啊，那所有的人大家都是念佛，让他听，叫他跟着念佛，他果报就不一样了。
如果他寿命还没到，他一定能救出来。
啊，对，没错。
如果他真的是寿命到了，
寿命到的时候他就走了。
他那个神识去很好地方，
不错不错，对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这个完全不一样。
我记得您还曾经讲过这样的话，就是在发生在美国的911，在那个911的事件当中，有的人是跳楼，啊，选择这个方式逃生。我记得您曾经讲过，这个跳楼的人就是在半空中念佛，念阿弥陀佛，他也能来得及往生，
难，真的，因为往生。是最后一念，最后一念真诚心，没有杂念，是阿弥陀佛决定的事。
临断气前最后一念，
最后一念
是阿弥陀佛，
没错。那个最后一念是决定你到哪里去啊！最后一念还是贪生怕死的时候，到鬼道去了；还是嗔恨心要报复的时候，地狱道去了。啊，一念的善心的时候，人天；
还是糊里糊涂，那就是畜生
道。那就是畜生道，对。
那一念阿弥陀佛，就是
那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
为什么最后这一念这么关键呢？
不，最后一念是决定来生啊，所以他只有一念。我们念佛，天天念佛，是为了怕最后那一念忘掉了。养成习惯，
这一辈子念这个，
没错，就是千日念兵啊，打仗就是那一次，
就是为了了生死，
没错没错，不溜道，没错没错没错，
啊，这是最大的收益啊，
最大的收益就是最后一年，
一般的收益就是身体好健康，
没错没错没错没错，
这个不是根本目的，
不是根本问题，最后一念的时候那就是极乐世界，啊，所以要能够保证最后一念。你对于现在这个世间的时候，这是种种啊五欲六尘这种要看得很淡很淡啊，不能受他的诱惑。你受他诱惑，你临终的时候这个习气一冒出来的话，就去不了了，佛号就忘掉了。
我们看到啊， 在给亡人做超度的时候，在佛像前有很多的牌位，上面写着亡人的名字，还有他们的冤亲债主。
对，
这个牌位在佛法里讲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？
牌位是个象征，
象征，
对，也等于说的是给他立了一个座位，
座位啊，就他
欢迎他的进来。你没有这个牌位的话，他没有座位的话，他进不来，起作用也是分别执着。他要没有分别执着，他就不受这个拘束了。
他进不来的原因是什么呢？
是因为有护法神，这是真的，有护法神。你里头列牌位的时候，他里头有名字，他就会放你进来。没有牌位，他进不来。这种事情我们经历很多。
那么面对这么多的灾难呢、啊，这么多去世的人呢、啊，大家越来越多有一个体会，救灾啊，要在人活着的时候就救他。何必等到他终阴身去世之后再去给他念佛，再去给他超度？老人家们应该在世的时候，就是这些老人家们，比如说家里的父母啊，
对，
爷爷奶奶，就要劝他们念佛。
没错，
在这个时候就要救他们。
没错，这个才叫真正孝顺子孙啊！而且的时候自己学佛，决定要孝顺父母。如果说《弟子规》不能在家里落实，那个学佛就不是真的。啊，佛是最孝顺的。你看，佛在教导我们敬业三福，那是佛教共同的要遵守的三条。第一句就是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。啊，所以不孝父母的话，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去不了。
连起码人的那个本性都做不到，
没错，没错，
做人的资格都
没
有，
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
不可能做佛，
不可能，不可能。
几乎所有的宗教都讲了，这个山有山神，啊，水有水神，
对，
树有树神，
对，
这些神到底是什么？
这个人就是人的这个灵魂，他没有投胎，附着草木，以这个为他的家，他就住在这个地方。时间久了就变成树神，他住在这个树上，他就变成树神；住在这个山上，就变成山神。
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？
人有喜欢山水的，他有这个兴趣，有这种爱好，他就会到那一道去了，都是感应嘛。这个能想得通的吗？
那在六道里边，这属于鬼道吧？
属于鬼神道。有很时间很长的、啊、你看我们那时候听说这个北朝鲜山神有300多个山神想到中国来找这个找一个法师啊去领导他们念佛啊，那么在中国遇到一个法师，法师问他，你们做山神多少年了？3000年了。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在世，你为什么不找他？但那时候我们不相信，现在我们相信了。
他们在鬼神道3000多年了。
对呀、啊，啊，你就晓得说他多么执着，他喜欢那个地方，他不离开。
如果山河大地这个草木啊，丛林是他们家的话，
对，
那我们现在在天天的毁坏他们的家、
这个就造成了怨恨，他们报复，所以山崩地裂是他们制造的啊。还有这些鬼神的时候，如果通通出来之后，把我们的磁场搞乱了，人的思想的迷迷糊糊的，糊里糊涂的啊，这是鬼神扰乱我们的磁场。
他这样做是抱怨的意思、
是抱怨啊，让你糊里糊涂，让你多做错事情，
做糊涂事，做傻事，
没错事情。所以他有影响啊，所以我们每天诵经给他们回向，就是希望他们平平安安，不要扰乱社会。
我们注意到有些地震的灾区周围啊，密密麻麻遍布着400多个大大小小的水库和大坝。
嗯，
那么每修建一个，就要开山凿石啊，毁坏大量的这个山石丛林了。
没错，没错。
还有呢，就是整个的县城一下沉到了水底。
对，
那确实都是鬼神的家。
对，不错。
那这个怨结怎么化解呢？跟他
麻烦，非常非常麻烦。他们的怨恨很深。
如果那是人家几百年的家，
我遇到过，他们来诉怨，所以我劝导他，给他做皈依，啊，但是他们还好，都能接受，啊，我说，这个开山，啊，做这些水坝是少数人的事情，你不能够在这里，这一点怨恨呢，你要把这个坝毁掉。要造成洪水，多少生命财产的时候受到这个灾难，他们是冤枉的啊，对你没有好处。我们这样劝导他，他也能懂得啊。我说绝对不可以做这个事情。我说我如果将来能有这个机缘，我给你们建这个龙王庙。
哦，龙王庙过去是他们的一个、
水神嘛，这长江不是水神嘛，黄河的水神嘛，都是龙王嘛。那他现在水坝做起来之后，他的庙淹掉了嘛，所以他怨恨嘛。
啊，过去民间那些龙王庙也好，那都是对另外一个维次空间众生的一种恭敬。
没错，没错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哎，他们也真的有依附在那个地方。哎，所以他那个神庙。一般人去拜还有灵验呢，啊，这个就是由过去学佛的，学佛的时候对于明文利养没放下，就跑到那去了。
实际上，在佛法看起来，这样分析起来，
嗯，
不同维次空间的众生不神秘啊，
不神秘，
就跟这个空气当中的一些细菌一样，
没错。
所以有些人说怕鬼，
嗯，
那细菌就没人怕，
对，
他无非就是看不见的众生而已，
不错。不错，谚语说得好，人怕鬼呀，三分的
啊，
人有三分怕鬼，鬼有七分怕人的
啊。
你怕他干什么？你不怕他，他就怕你，就跑掉了。你怕他，哎呀，这个胆比我胆子还小，就该欺负他，给他开开玩笑。
人是不应该有害怕他们的心，但是呢，应该有敬畏自然的心。
啊，对，不错，
嗯，不错。我们这个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还最后这么一个问题，和谐拯救危机这套节目呢，让很多人呢非常对您老感恩，对佛法感恩。
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
这套节目的出资人呢是陈小旭，那么非常遗憾呢，他没有能够看到后来的节目，包括今天的节目。我过去呢跟他也认识，
对，
他的葬礼呢是我主持人
啊。
现在呢，我很想替那些对佛法有一些疑问，这样的人呢，来提这样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他学佛10年，而且心地善良，和一般人比起来，他捐的钱已经很多了，还捐过寺庙，印过法宝，他为什么42岁就有这样的一个果报呢？
他是信心不足，我一直帮助他，他如果有山西小院那些人的信心呢，他什么事都没有。
啊，信心不学了10年，信心不足。
信心不足，你看那时候我们大家都念佛帮助他，他不念佛，他天天想着，我这个病能好吗？这个就问题严重了，让我们帮不上忙了。如果他坚定的信心，你病决定会好，意念能够转变。他的意念就常常念着，我这病还会好吗？这怎么劝他都回不转来，劝他又点头，但是我们离开他的病房的时候，他的念头又起来了，又问别人，我还能好吗？
那出了家都不行，不行，也转不过来，
那转不过来。所以这个意念很重要，他还是什么佛法底子不深，听经太少。
他曾经亲口对我们讲过这样的话，
嗯，
就说您老人家曾经在电话里劝告过他，
对，
要放下 这个贪嗔痴慢，
对，
说看着他呢还有救。
对，
陈小旭就跟我们讲了，他说他就哇哇大哭，说我如果不去挣钱，我怎么生活呢？
对，是啊，这个钱不需要去挣的，你真的能够的时候，依照佛法的时候，所以佛法讲这个钱从哪来的？布施来的。你多做好事，多帮助别人，你的钱财源源不断而来呀，不是赚来的。啊，要赚来的时候，佛都下海去赚钱了。
那能不能说，一边赚钱又一边学佛的人，还是半信半疑的人？
对对，不需要，你要坚定的信心。
这样学佛好像，这样学佛是不是？
不，他心不专，
意义不大。
不错，他不是意义不大。他力量达不到，
力量达不到，
对，力量达不到，
就是信心、信念。
没错，没错，他信念达不到。
那么说到故去的人呢，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学佛的人，啊，刚才我把这个问题也问过了，就是小旭来出资啊做这个和谐，但是非常遗憾，后来他没有能看到。那么很多人就提这个问题，他那么善良，又出钱修寺庙、印这个法宝，他为什么42岁？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呢？
这个要是往深处讲呢，是一个蓄业、蓄势的这个业力。那么在这一生当中呢，他从事的行业不是纯善的啊。你比如说无量义，这个是佛家是戒酒的。这是他是宣传啊，劝人的喝酒啊，这个你看看戒经里面你就晓得，
五重戒，
对，你看看这个你就晓得啊。那么另外说，他演这个戏的时候也有问题，
红楼梦啊，
对，不错，哎，所以这都有问题。
林黛玉，那您说有什么问题呢？
不，他就涉于色情，因为表演的时候你人家看到的时候，他会动这个淫欲的念头。
哦，看到这个形象，
没错，
很多人会起这个男女之心，
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他会激发这种，这种，这都是不是好事情，啊，所以这个是在历史上，你细心就观察，凡是做色情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好几乎都没有好下场的。
但是在中国观众看起来，那是名著啊，那是
名著，名著的东西很多，但是名著东西是。危害社会的东西也很多，影响社会，影响的时间越长，影响的面越大，那他的罪业就越重。
《红楼梦》电视剧播过700多遍了
啊，对，是啊，所以是这个你念《了凡四训》你就知道，你看《于禁欲欲造神记》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啊，特于禁欲的时候，先生说，你看那个造神的时候特别指定他，虽然你没有淫，你有意淫。你有念头，你的念头没断啊，虽然是没有这个缘分呢，在形式上没有，你念头有，
就是看到这些画面或者看到这些人
啊，没错，
动了这个男女的心，也是造恶业，
不错不错不错不错。
那这样的节目啊，或者是这样的电影电视流通出去之后，那造的业就太大了。
对对，是啊，所以这是一般人不晓得。
一般人觉得那是爱情啊，
对，不错，是爱情呢，不错啊。这个是爱情，不是个好事情啊。爱不重，不生娑婆；念不移，不生净土。
这个爱不重，不生娑婆，就是男女之心
啊，就是六道轮回啊。六道轮回就是男女真爱啊，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啊。
那我表演这些节目是增加你的
六道心啊？没错，没错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。就是增长你的轮回心啊，障碍你出轮回。
那现在我们看看很多企业家他们做的这些产品，做的这些生意，
没错，是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也这么混乱，灾难这么多，你也晓得原因在哪里 啊你看这个媒体传播的啊，总的来说就是暴力、色情、杀盗阎王，天天宣传着。
那看来佛家的这些衣服也是一种教学的功夫，
是教学，这
让人看了之后心生觉悟的心，
没错，
清净的心，
不错呀。影视起居 他都是清心寡欲。
那像我们很多记者主持人穿的这些西装，让人看了之后生贪爱心，那这些造这些名牌的、来做这些表演，
没错，
都有恶意，
都有恶意，都在造恶意。所以这个社会它怎么能会好？你说问题多严重？
那我们这些都需要忏悔。
是啊，是应该要修忏悔。
我们在过去呢，曾经有一个愿望，很希望呢，陈小旭能够不再帮助卖酒了。如果假如说他是学佛的，他依照佛陀的教育，他依照佛法的这个教导，他能够在社会大众之前做一个忏悔，就是我错了，我佛劝大家不要喝酒，我劝大家喝酒，那我错了，我向社会大众全天下的人都忏悔，卖酒的人和喝酒的人，你们都应该听佛法的，因为那是自然的规律，你们就不会有灾难了。如果他做这么一个忏悔，
那他的功德就不得了了，他就做了天大的好事了。
因为大家都相信他讲
的话，没错，
他是名人呢、
对呀，他那就灾难就会化解了。这个一回头还得了？你能够叫多少天下人能够觉悟，能够回头，这个功德就大了。我们原先帮助他，也就是要帮助他这一点，希望他忏悔，希望他回头，希望他讲经说法啊。但是他不念的这个东西，他天天去念他的病啊，天天提心吊胆，这个病能不能好？念病，病就重了。如果他要念佛念经并不要去理他，那病就会毁。这意念嘛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嘛，你念头转过来，他念头转不过来，我们感到非常遗憾。
那佛法教人是知恩报恩，
对。
那么这些节目都是他出资的，和谐拯救危机都是他来出资
的，对，是。所以他
我们
他成以这个功德的话，他就能往上升了。以这个影响力越大。这个效果越大，他的福分就越高，这个不是功德，是福德。这个福德，人间没这么大的福报，他就升天了。天人的福报比人大，
他能够在天道，全都是因为这些。
没错，到天道慢慢再修，再向上提升。
说法教人知恩报恩呢？
对。
那么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他是受法宝的益处，受这些教育的益处，
对，不错。
他们很想来感恩呢，这个陈小旭，很想来报答他。
你自己报答是，你能够依教修行就是报答，其他的报答是假的。
就是受这套节目的影响，你做得越好。
不错，你这里一回头的时候，这个功德他就是沾一份光啊。
这是对亡人最好的纪念。
最好的，那不在其他的形式，其他形式是假的。
真的是完全可以到好道。
没错。
现在有很多企业家非常的发达，他做的很多产业啊，可以说遍布全球。那么这里边有一些产品呢，似乎和佛法的教导是相矛盾的，比如说卖酒，帮助别人卖酒。这个有什么问题没有呢？
有问题。这个中国在古时候好像是禹王吧，大禹王夷狄造酒的时候，他尝了一口之后，他就很感叹这个东西会叫人家丧家破产，家破人亡，于是他就拒绝了。对，
治水的大禹。
对，不错，好像是禹王。那么酒容易乱性，酒醉了之后， 就会造出杀盗淫妄。所以酒本身没有过失。佛家五戒里头有九戒，酒叫遮罪，不是性罪。杀盗淫妄，你不持戒你造也是罪，也犯罪了。酒不是，酒醉之后啊，犯杀盗淫，它是媒介，让你杀杀的淫，所以酒也列入众戒之一，道理在此地。
它是个导火索啊！
对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你看看，你只要稍微留意，现在社会上这些重大的这些案件啊，这是刑事案件，你细心就观察，都是喝酒之后干的。
那我们知道，现在很多国家，他们这些做领导的是天天都要喝酒啊，都有应酬啊，那不是天天都在危险中吗？
对，这种喝酒的应酬是反常的。古时候酒是礼节，但是那个酒里头掺水，它冲淡了。
没有现在这么浓烈、
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它一定把你度数沾低，而且酒的时候不能过度。你看从前这个酒杯叫脚，它不是有两根柱子呀？它喝的时候这就挡住了，决定没有办法说干杯，你只能尝一点点，它就把你挡住。这个都做这个酒杯的时候就用意很深呐、
老祖宗的智慧，
那智慧呀、所以这是一种礼节啊，但是决定不能够过量。
如果那些领导们他们经常喝酒，天天喝酒的话，那
对身体健康决定有损耗。
那后边那几种杀盗淫妄也很容易去造、
很容易去造，
那地方老百姓就倒霉了。
对，很容易去造。所以佛家对酒是严格的禁止，但是它开源也很多。你比如在中国的时候，医药中药里面用酒做药引，用酒做配方，那都许可的。还有在饮食里面用酒做佐料啊，做这个配料都许可的啊。因为你的酒烧在菜里面啊，取它的味道的那个不会喝醉的，吃不醉的啊。总而言之，是老祖宗想得很圆满呢、想得很周到啊。
我们看到佛经上有这样的话，造酒的、帮助卖酒的、酗酒的、将来堕地狱啊。
对，确实是如此。
去世之后是那个果报很惨、
果报很惨。所以酒不可以不谨慎。
还有我们看到就是抽烟，这个香烟盒上啊都有这样的话，比如说我们能看到香港政府忠告市民吸烟有害健康，很多科学家也做过这实验，这一口烟里边有3000多种化学物质，全都抽到肺里去了。每一支烟能缩短25个小时人的这个寿命啊，能缩短25个小时，20多个小时抽这一支烟。那如果按照佛法来讲，佛法讲的是规律，讲的是定律，是必然会发生的。
对，
如果按照佛法来讲，那这是不是杀生呢？
这个是自杀，慢性的自杀。
自己抽烟是
不
自杀？
是自杀。
那我送烟给
你，而且你送烟给你还害人。
那我禁烟呢？我们大家
啊，记住，这个最好不要禁这些东西。佛法烟没有定在戒律里面，没有正规的条文，但是佛的戒有三大类啊。律仪戒里头没有，律就有文字记载的，这条没有。但是不是律仪戒里头有原则，凡是对身体有伤害的，你就要拒绝。那酒对是个人，这个烟对人的身体没有好处，是有伤害的，
寿命缩短
啊。对，不错不错不错，不，它给你带来疾病啊。
我敬给别人一支烟，就是在缩短别人的寿命，我这在杀生
啊。对，是啊。所以这个是不好的。
所以他们有人就讲， 大家经常禁烟呢、啊，来来抽一支烟，抽一支烟。有人讲就是来来来少活一天，少活一天，这一支烟能缩短25个小时。
对，
这是在造杀业。
对，不错，不错。
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到这里，非常感恩您。
Thank you.